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3月17日是爱尔兰传统节日圣帕特里克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在爱尔兰两大城市科克市和利莫瑞克市参加游行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方阵所经之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沿途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录像留念，有观众随着学员动作一起练功，也有华人竖起大拇指向学员挥手致意。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包含五套功法，法轮功免费学练，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介绍完后，主持人向观众高呼，请向法轮功致以热烈的掌声，全场旋即掌声雷动。
德国莱茵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3月25日在曼海姆集市广场对面举办活动，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展示功法，呼吁民众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同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迫害。许多前来购物的人们停下了匆忙的脚步，主动询问和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得知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在中国遭到禁止并被活摘器官的事实后，他们感到十分震惊，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活动。法轮功学员佐亚已是90岁高龄，去年由于乌俄战争而来到德国与女儿生活。他说，在乌克兰时，我经常会去参加当地法轮功学员组织的活动，现在生活环境虽然改变了，但我的使命始终一样，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早日结束迫害。
德国法轮功学员3月18日在慕尼黑玛利亚广场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得到过往民众声援。大家震惊于中共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人，纷纷签名制止中共罪行。电台编辑苏珊·莫特才女士看到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深感震惊，马上在征签表上签名。她说，这个话题不仅关系到中国人，也影响所有地方的人，当涉及到苦难和痛苦时，大家都应该一起承受，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慕尼黑玛利亚广场，每个发声都很重要，我的发声要能引起关注，让大家都来声援。
芬兰法轮功学员3月18日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购物中心对面举行练功发真相传单和征集签名的活动，许多市民接过学员手上传递的真相资料，有的向学员微笑示意，有的对学员竖起大拇指。芬兰市民表示，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活摘器官的罪行感到难过，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场迫害。来自北京的女士驻足在真相点前，交谈中她赞同学员所说的内容，她说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她勇敢地在结束中共的征签上签字，并祝福学员一切顺利。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3月4日至12日在克拉斯诺达尔市皇家城市购物中心举办真善忍美展，吸引当地市民前来观赏。 观展者表示，画作充满了生命力，意义深远。埃琳娜是一位老师，她表示，这是一场非常有趣的展览。离开展览时，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改变了的人，变成了一个更光明的人。有一些东西值得思考，值得深思。学生达里亚认真观看了每一幅作品，他说，通过参观展览，我了解了我以前不知道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且这种迫害还在继续。非常感谢你们的展览和意识。
澳洲法轮功学员3月18日参加库苏马印尼社区在布罗德沃特公园举办的黄金海岸祥和日活动，登台展示五套功法，并在真相展位介绍法轮功。大法小弟子们还身穿中国各民族服饰，合唱了法轮大法好歌曲，还有学员教授折叠纸莲花。学习创意艺术治疗的新瓦格纳表示，我们可以从莲花中受到启发，它出污泥而不染，纯洁干净。法轮功像是希望的光，从黑暗中照亮我们，我们需要真善人引导年轻的一代。
3月22日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定假日，雅加达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南部德贝特绿色公园的南亭，举行集体练功，传播法轮功真相，并提供免费教功，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当了解到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正在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时，他们希望迫害可以立即停止。参与此次集体练功的年轻学员分享修炼心得时表示，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练功，对于整体提高非常有益。
印度法轮功学员2月6日在萨姆拉特酒店向一个由上流社会中老年女子组成的社团里的成员介绍法轮功并教功。该社团成员宾戴尔沙赫不久前在一处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点看到学员们练功，优美的练功动作和祥和的场面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于是邀请学员来此社团介绍法轮功。3月8日是妇女节，该社团邀请了法轮功学员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当天约有100位女士参加。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贵州贵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林先生于2021年7月18日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3月下旬获悉，李林被中共协党法院非法判刑5年，目前在上诉中。这是李林第三次被非法判刑，他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共13年。
山东威海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丛兰英老人2023年2月1日下午5点多在家中被威海市环翠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2月16日被荣成市协党法院以所谓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诬判4年并勒索2万元罚款。2022年10月15日16日丛兰英在广场练功被国保警察劫持，后被取保候审回家。
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女职工郭红艳、23中女教师陈小红两位法轮功学员2023年1月14日被东营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几天后宣判，郭红艳、陈小红均被网判3年半，勒索罚款2万元。
湖北黄石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启妖在江苏他儿子家带孙子，2022年10月左右黄石港区国保给他儿子打电话说叫他回来签个字，并威胁说不回来就去江苏抓捕。李启妖回黄石后被劫持入狱，现被非法关在武汉女子监狱，具体刑期不详。
湖南祁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双凤2016年3月份到祁阳县三口塘镇集市上去讲真相救人被绑架，非法判刑11个月，在衡阳女子监狱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她出狱后不到3个月就含冤离世，终年55岁。
辽宁阜新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宝亮、刘桂平夫妇于2022年10月被四合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于2023年3月21日被阜新市阜蒙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刘桂平被非法判刑一年，王宝亮被非法判刑八个月。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王秀国和孙晶2023年3月21日因在抚顺市顺城区前店镇附近给民众介绍躲避瘟疫的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被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各被勒索罚金5000元。王秀国，男，56岁，曾被非法判刑7年半。
四川西南石油大学南充校区80岁的法轮功学员、退休女医生刘俊华2023年3月17日下午2点半，第三次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款3000元。他当即被绑架关押到南充市看守所，刘俊华已提出了上诉。
四川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女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平2023年3月17日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宣判2年徒刑。据悉，当天顺庆区某社区人员打电话叫陈平去一下，结果陈平一到就被绑架，顺庆区法院人员当场对他宣判非法刑期。2020年7月26日陈平因讲真相遭两个中学生恶告，在顺庆区莲池路被警察绑架，后监视居住。
四川攀枝花市米易县法轮功学员朱兆杰先生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他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判刑9年，有10年多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后来社保局又停发了他的养老金，他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巨大的折磨。2023年2月21日含冤去世，终年69岁。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李晓光曾经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迫害，在中共警察、社区人员近年多次上门骚扰中，一次被敲门时由于过度压力倒在门前失去意识，在医院抢救后失去自理能力，于2022年1月23日含冤离世，终年69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花甲成立资料点，古稀学会装电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3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风风雨雨地走过了27个年头。今天我拿起笔写出自己修炼过程中的点滴。第一部分，盛开一朵小花。2005年5月，那年我59岁，我和丈夫来到了他的家乡一座省会级大城市。我们居住的小区很大，那时真相资料短缺，每周只能拿到一点资料，什么时候才能把小区都发遍呀？自己心里想，我要是会做资料多好，自己做自己发，这样能多救人，还能节省资料点同修的时间。就这一念，2006年我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在师父的保护下跟做资料的同修学做资料。在学的过程中，同修教得很耐心，自己也用心学，从鼠标左右键开始，怎么上明慧网，怎么下载，基本都学会了。回来后，我面临要买打印机、墨水、纸张等耗材的问题。纸张还好说，打印机、墨水 得到科技城去买。那时还很邪恶，科技城到处是便衣警察，也时有同修因买耗材被抓的事发生。怎么办？这怕心也得去呀。记得第一次去科技城买打印机和墨水，我心里求师父加持，让邪恶看不见我，那还吓得心砰砰的跳。考虑到自己当时的情况，同修建议我买一台佳能 IP1200， 一台小打印机，这样我就能自给自足了。在做的过程中，不论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和故障，我都求师父，师父，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我不会，那件事情没见过，我不会。每每这个时候，自己鼓捣鼓捣就好了，真感到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那时自己每天必须保证学一讲转法轮，同时背法，在师父的加持下一直挺顺利。后来认识的同修多了，就给其他同修提供资料，这样就又买了一台佳能 IP4680 打印机。买 IP4680 打印机时，同修答应陪同我去买，但到时不知为什么他没来。我想他在本市，警察认识他，不能让他担风险，我必须自己面对。记得那天下着毛毛细雨，9点钟左右，科技城刚开门不久，我念着正法口诀，发着正念，来到卖打印机的柜台前。整个三楼顾客很少，大家目光都投向我这边。打印机需要安装联供，因我去得较早，安联供的技术人员还没来，售货员不会安装，技术人员就用电话遥控他怎么安装。当时我悟到，这是去我的怕心，越想买完快点离开，越怕越有事。我边发正念边求师父加持，就觉得头顶大法轮呼呼的转，很快就安装好了，商家给搬到外面，我打车回家。我家当时住在7楼，把它搬到7楼对我来说挺费劲，我就心里说，师父，我不觉得沉，让众生暂时先别出门。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很顺利地把打印机买回家，谢谢师父。现在买耗材就跟去商店买其他物品一样，但记住去时随时发正念。后来随着救度众生的需要，我又给同修们刻录光盘，做大法真相护身符。2009年又添置激光打印机和云广805切刀，给大家做大法书。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的家庭资料点平稳地走到今天。第二部分，给同修装电脑系统。大约2018年我回家乡，看到同修的电脑系统有不符合明慧网提出的安全要求的地方，有的用的还是 Windows 7系统，我就想，我要会装系统该多好，给大家装上明慧网要求的安全系统。可能我有这一念的原因，在回去不久，一位同修对我说，甲要教大家装电脑系统，我向他推荐你。我与甲相识在大约2008年，他给我装过电脑系统，在我的印象中，他做事很谨慎认真，很注意安全，从来都是按明慧网要求去做。他给大家装系统已很多年了，我也很想见见他，就说，那我去见见他。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了他家，当时是4位同修，我年龄最大，72岁。同修给我们打印了教程，按教程一步一步教我们，教得很有耐心，很认真，我学得也很认真。回来后怕时间长忘了，第二天马上就用自己的一台电脑学安装。我有2台电脑， 我按教程一步一步的装，装完后失败了，心想可能是哪步落下了，重新装，装完后又失败了，怎么回事？觉得没落下哪步啊？再重装，装第四遍还是失败。这时儿子下班回来了，他是搞软件开发的，我对他说此事，他说：你以为那么容易啊？你以为那玩意谁都能装啊？就你肯定不行。我不服气，连装六遍都是失败，最后我说：不行了，你给我装上吧。儿子说：放那吧，明天我拿单位抽时间给你装上。第二天他下班回来后说，第一遍他也没成功，后来他只装声卡、显卡、网卡驱动，这样装成功了。我学的是所有驱动都装。他说有的驱动厂家是不许动的，我的电脑可能就属这种，所以安装失败。听他这样一说，我又有了信心。不长时间，有位同修要开一朵小花，我就把多余的一台爱普生打印机给了他，因为那时我已用双面打印机了。我又到科技城花800元帮他买了一台不错的二手戴尔电脑。回来后我按教程很快就将系统安装成功了。装完系统后，我拿电脑给教我装系统的贾同修看，他表扬了我说，你们四人一同学的，就你装成功了。后来我又陆续装了几台 Windows 8.1 系统。大约是2019年9月，我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给同修安装了 Windows 8.1 系统。现在是用工具箱安装 Windows 10 系统了。其实用工具箱安装 Windows 10 系统是一件非常简单易学的大好事，可是因为自己的基础太差，习惯了按教程一步一步装，用工具箱安装对当时的我来说又是一次挑战。第一次装又没成功，进入 PE 点工具箱，安装显示是找不到文件，后来才知道自己没有把文件放入根目录，就想自己岁数大了，不学了，让年轻人干吧。后来发生的一件小事对我触动很大，因为自己接触的多数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70多岁的老年同修，他们的电脑基础都很差。有一次系统装完后拿回去，他说自己弄了一上午就是上不去网，让我去看看。我到那儿一下就上去了，原因是原本一打开 VLAN 就记住第一个用户是他的，现在第一个不是了，就不知道下拉找到他，结果耽误那么多时间。回来后我站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说，师父，我不打退堂鼓了，不论多难我一定要走下去，这些老年同修需要我。现在我基本上掌握了用工具箱安装 Windows 10 系统了。今年7月份我回家乡，用工具箱给同修安装了 Windows 10 系统，并把自己学会的这项技术交给了同修。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过度依赖别人教技术的心，作者圆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8日。也浅谈一下部分同修对技术同修的过度依赖问题。技术同修也是通过到技术论坛看看技术方面的交流，从而学习了许多关于技术方面的知识，但是要说多么精通专业也是远远不及的。这么多年我发现针对技术同修有许多相似的意见，但是在这里我有不同的看法。一，往往技术同修很注意安全事项，有时不喜欢出名
并且关注电话安全，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却被部分同修扣上怕心的大帽子，不停地提示要正念，不要怕，不会被窃听，然后不修口，过度讲技术同修的信息，手机放在身边，大肆谈论同修的情况以及真相项目。但是果真如此吗？注意手机问题，不想被窃听，难道是一种怕吗？并非如此吧。如果怕的话，技术同修怎么会研究项目，并且一直在不停地做事呢？我认为注意手机安全是一种对自己、对他人、对项目都负责的行为。这么多年，有多少技术同修是因为不修口以及手机窃听暴露遭受迫害？又有多少项目是因为窃听被邪恶针对而终止了呢？这些损失难道不值得反思以及改过吗？二，对技术同修的恶意揣测。原谅我以这种词来形容吧，人一天只有24小时，对于技术同修，毕竟人家也不是专门搞这方面的，更多的是选择了其他职业，工作需要一部分时间，管理好家庭关系需要一部分时间，维持和常人的人际交往需要一部分时间，突发的一件事也会打乱计划，临时需要时间，每天都要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还有必要的吃饭和睡觉，学习技术都是在繁忙中挤出来的碎片时间，甚至一个文档有时都要分天来看。在我看来，许多技术同修是在一起感觉很轻松，沟通没有什么障碍，事情可以较为顺利地继续下去，但是部分同修却很让人有负担，仿佛觉得技术同修不需要时间似的，要随找随到，有需求就要满足。就拿最常见的论点，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来讲吧，以某位技术同修的视角来讲吧，在某一个项目中，该技术同修教了某同修怎么干，教了很久很久，足足有好几个月，但是某同修仍旧学不会，甚至怀疑该技术同修故意不教给他。该技术同修是把孩子放在家里，孩子放学回家路上自己买饭吃，还能特意为了这演戏吗？这上哪解释说理去？某老年同修因为看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文章，也许是因为不敢出去讲真相，所以想学会在家搞技术，手机没电了开不了机，都要问好几遍，还是一次一次的问手机怎么了，要求技术同修把他教成高手。技术同修真的努力过了，那段时间法都没学多少，想放弃不教了。有个老年同修说，某技术同修不教技术自己干，死在出租房了。其实这是妄下断言，该技术同修有苦难言，很多学员依赖心强，学习愿望低，程度差，实在是教不出来啊，怎么反而还埋怨技术同修呢？三，资料点。技术同修帮助建资料点，也就是买个电脑做个系统可以上网，买个打印机连上电脑可以进行打印，平时打印机遇上什么问题，当时整好了后也会告诉问题出在哪儿，怎么解决，这本身就是教。然后之后再次坏了，如果每每都记不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那么教了也会再次忘记。不用管那么多，找常人修理打印机或者技术同修直接修理是不是最快了，不会耽误更多的时间，因为教怎么修理打印机，技术同修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一次次教导一个记不住的人。技术同修在整理或者告诉怎么使用的时候，本身就是在教的过程了，并没有自己偷偷摸摸藏在家里不告诉吧，不告诉项目也不可能继续进行啊，也不可能会使用啊。帮助解决同修遇到的种种燃眉之急，本身就占用了技术同修大量的时间来付出，怎么好意思要求不论难度技术同修必须教会呢？不切实际的要求会让技术同修难上加难， 对寄宿同修多一份关心和善良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五一三艺术稿件》，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7日。一年一度的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又要到了，明慧编辑部2月28日已经发布了征稿通知。我们想提一个观察到的问题，就是多年来艺术类投稿一直不够景气的问题。这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专业出身、技术好的画的很多都是闲情逸致类的题材，如花鸟、山水、乡村、居家等。最常见的是在山水画、风景画里加上一个大标语或者是横幅，而那些心中有讲真相、实际场景表现大法弟子做三件事的构思构图的同修，往往专业技能又比较欠缺，甚至是为了表现真相类最需要的主题而去现学绘画的感觉。不知今年是否有改观，比如有人出构图表现人神同在的特殊历史题材，有人绘制拿出专业训练的功底。当然心里有，手下才有，发自内心才有好的创作，但这些可能属于如何具体实现、如何提高修炼层次、如何得到智慧和灵感的问题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每一个不正的念头，修去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5日。回顾自己20多年走过的修炼路，前20年是走了形式，虽然法在坚持学，功在坚持练，但心性提高很慢。受迫害2次，在黑窝里共10年，特别是第二次被迫害，自己一直找不到漏出在哪里了。通过反复学法，看同修交流文章，再加上师父看我悟性差，反复点化我，我才开始明白应该怎么修，明白了修炼的严肃，发现自己第一不会向内找修心性，第二把做事当作修炼。悟到这些后，我下决心真正从一丝一念上严格要求自己，用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一，学法入心才能真正得法。以前学法走了形式，读法时速度很快，不到1个小时读完一讲，好像就像完成了任务，日常生活中也没有用法时时对照自己。自己以前走了很多弯路，都是心性有漏造成的。师父反反复复点化我，如经常梦见自己当公共场所是厕所，人来人往我好像无所谓。同样的梦有好多次，我悟不明白。一次和同修交流，同修说梦中那样不知羞耻，实际上就是不知道修。哦，我没有真正实修，感谢师尊点化，弟子的悟性太差了。从此以后我认真的一字一句的读法背法，先后背了转法轮、红银、红银二、红银三。二，修去色欲心。色欲心这个肮脏的心是我走了很大的弯路，明知道是错的，但就是走不出来。在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就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我、帮助我，我一定要走出来。慈悲的师父真的帮了我。我遇见了一个同修大姐，她不识字，可他说了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不符合真善忍的一切想法都不能要。我想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口在告诉我怎么修心，要从一丝一念上去修，不正的每一个念头都不能要。从此我就抓住平时的每一个不正的念头修去它。 色欲心不管它从哪一方面反映出来，我首先抓住它。如一次我在公园里走，看到迎面过来几个人，突然感觉有一个男的气质很好，我马上反应这是色欲心，不要不要，坚决不要，赶快灭掉。还有的时候听见一个男的声音好听，我无意中脑子反映出来以前遇到或听到的一些色情方面的事，我马上抓住他，心里嘲笑他，你又变着花样干扰我了，来了就是找死，坚决不要，灭掉。还有是看到哪个女的背的包好看，就想多看几眼，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名利心，不要不要，全灭掉。渐渐的这些念头很少很少了。时间长了，色欲心偶尔还有微弱的变着花样的反应，再微弱我都不放过它，彻底灭掉。现在有时睡梦中还有考验，我没有白天那么强的正念，说明修的还不扎实，还需要进一步去修。色欲心淡之又淡了，现实生活中的干扰也几乎没有了。三，修去妒忌心。我的妒忌心表现也很突出，看见别人孩子比自己的孩子优秀，我心里就不舒服，听见哪个人和我干同样的活，工资待遇比我高，我就有点不服气，看见身边的亲人穿名牌衣服，生活舒适自在，我也心里难受，甚至都不想看一眼，自己也明白这都是妒忌心的表现，不能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于是我就时时从法上去想，我想人各有命，别人优秀，别人吃得好穿得好，那是人家前世积得得多，这是福报就大，而且这些都是人的东西，过眼烟云，常人追求的恰恰是我们要放下的，我怎么会被这些带动呢？每当有妒忌心的念头，我就想灭掉灭掉，我不要，一直这样想，有时还妒忌还难受，虽然克制不住难受，但我想你让我难受，我就让你彻底灭掉，越难受我越要灭掉你，灭灭灭。师父看我在主动修，就帮我拿掉了另外空间形成的不好的物质，现在好多了，周围的人如何我也不去想了。下内找我还发现，妒忌心不是单独存在的，背后还有求名求利的心、争斗心、求安逸心等等，所以每次灭妒忌心时，我就想所有隐藏的那些不好的心统统灭掉，一个都不要，构成人的外壳我都要破掉，真我是纯净的，符合真善忍的，不符合真善忍的全部不要。另外我悟到悲观也是很多人心的混合反应，有的时候学法一放松，我就会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觉得失去了工作，生活这么艰难，现在挣一点用一点，以后咋办？看着同学同事一个个都很自在，和我同龄的比我小的都抱上了孙子，而自己的儿子年龄大了还成不了家，亲人见了这个怨那个说，别人还歧视，怎么这么难呢？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段学法放松了，人心就反出来干扰了。静下心来想，人各有命，一切都有安排，常人走的是常人的路，我们修炼人走的是返本归真的路，常人中的荣华富贵恰恰是能迷住人的东西，它使人追求它，享受它，忘记了来世的目的，我们今天艰难却是真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常人迷失了回不了家才是危险的，所以我们有责任叫醒他们，带他们一同回家，自己得到了救度的大法是如此的幸运，责任又如此重大， 怎么还为人中的那些东西而悲观伤感呢？我们是宇宙中神都羡慕的生命，应该知道珍惜，抓紧实修，抓紧救人。四，救人中修去畏私畏我。以前我讲真相有完成任务的心态，觉得不救人不能圆满，是为自己能圆满而救人，并没有完全为被救度者面临着危险去想。很多时候怕心眼重，所以面对面讲真相时效果就不太好，有时候连续讲几个人都不退，有的人连听都不听。我就想，师父说遇到任何事先找自己，这是我哪里有问题啊？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讲真相的心不纯，不符合法，那样去讲，讲出的话没有法的威力，清除不了对方背后的邪灵因素，效果就不好。我想到现在世上的人都不简单，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生命群，救一个人就等于救了那个庞大的生命群，现在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赶快救人，其他什么都不想，一天出去哪怕救一个人都行。改变了心态，一心想救人，效果就好多了，讲几个就退几个也顺利了，我明白这是心性在法上了，师父就帮我了。外出讲真相前，我都默默求师父给我安排有缘被救度的人。一次我在大街上骑着自行车，后面来了一个面包车，突然拐过来把我挂住，摔倒在马路中间了，自行车摔得很远，当时声音很大，我趴在马路上看到那辆面包车跑了很远才停住，旁边人行道上的人说别起来别起来，我还是很吃力地爬了起来，看见司机向我走来，心想和他是啥缘分啊，还得以这种方式来救他。司机走过来问好着吗，我说没事儿，他回头就走了，我车子也来不及扶，赶快向前追，并叫他你先别走。他一边走一边看我，我说你别害怕，我不会讹你的，我有话跟你说。那一会儿我什么都没想，就想着赶快借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我问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只入过团和队。我说今天不管以啥方式相遇都不是偶然的，咱们入团写过申请书，入队时虽然年龄很小，老师带着咱们都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要为他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这可不是小事，发了誓走了这个过程就是他的一份子，他灭你就是陪葬品，一定要退出来，生命是自己的，自己做主，现在他也走到最后了，败相百出，咱们退出来是为了保平安，他完了改朝换代，以后不管谁执政，我们还是老百姓，有命啥都有，没有命一切都是空的。他说是的，退了退了。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叫我们要重德行善，做好人，现在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都是天在淘汰坏人，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也是给自己选择未来，天在挑选生命，留善除恶，认同善的就是善者，反对善的支持恶的就是恶者，退出来做一个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的未来。现在毛毛党反对法轮功，迫害死了多少修炼者，天理不容。他说对的，他用真名做了三退，还客气地说他的店铺在什么地方，让我到他们那里去聊。我心里很高兴，不管以什么方式相遇，恶缘善解了，一个生命得救了。我返回去扶起自行车到边上一看，自己满身是土，手蹭破了，挎包也蹭烂了，自行车链子也掉了。我想这才出来，自行车不骑咋救人去呢，到哪儿去修车子呢，自己先试试吧，转了一下脚蹬子，咯噔一下安上了，我心里很高兴， 是师父帮我安上了，谢谢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师父在做，我只是跑了跑腿。二十多年来，我摔倒了爬起来不知多少回，尽管很艰难，但都有师父在保护着我前行，内心对师父有说不尽的感激感恩。我会把这些化作精进的动力，扎扎实实的去修，以纯净的心态去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弟子叩拜师尊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同事的表现找自己的问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5号。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忙着，同事在外面聊天，突然我听到一位老教师说，为什么要学生做到诚实守信，当官的怎么不诚实守信，他们被抓出一个就是上千万几个亿，他们怎么不讲诚实守信啊？他竟然又说，为什么要我们的孩子诚实守信，那是不对的，将来我孙子出生了，我可不教他诚实守信，我就教他要随机应变，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们让人笑话，诚实守信就是傻子。他可是我们办公室一直被认为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啊，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我感觉不可思议。有几个同事也在附和着说，是呀，当官的都喜欢阳奉阴违的，我们也叫孩子学得世故一些，这样就可以得当官的喜欢，不吃亏。我们为什么不叫孩子这样呢？可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叫他们笑话。有一个同事想反驳，但也没说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想，而且还是那么多的同事都在这样说。我感觉是故意在说给我听的。我虽然没在现场，但心里好难过。他们怎么会这样呢？是非不分，怪不得这社会都变成这样了。整个下午我都在想，平时以为他们还是道德观念不是很差的，他们怎么会这样？下班后去同修那里学完法，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想这件事，现在的人怎么会这样呢？但突然一句话打到我脑中，看到别人修自己。他们为什么那样说？是不是我也存在不真的地方？于是我便开始查找自己。我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件事，就在前天上午，我出了门，先去买牙膏等日用品，买完后接着就要到母亲那儿与母亲一起学法。这时哥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当时我随口就说我在家，因为他一直不喜欢我和母亲在一起，怕我和母亲出事，其实他是担心，有时会说我两句，所以我怕他说我。其实当时我正走在去母亲家的路上，我想我真的是不真。当话说出口，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诚实，但当时也没多想，没有好好修自己这个不真的心，还有怕人说的心。怪不得同事会用这样的方式再一次点醒我呢。今天通过这件事，我终于找到了自己这颗不好的心。我一定要改掉自己这些不容易觉察的坏心，一直以来还自以为自己很真呢，看来这个真我得好好修修了。我不要这个坏心，我要坚决去掉它。多谢师父的慈悲点悟。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